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2014年一年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国官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被查处的官员中不仅包括4名副国级及以上的官员，近40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大老虎，而且还有大批的地方级别的小苍蝇。查处的范围涉及党、政、军、人大、政协、国企、高校等领域。特别在年终岁末之际，包括原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移送检察机关，原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徐才厚被双开移送司法处理，及胡锦涛的前主要智囊、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接受调查等一系列大案相继曝光，更是引发了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外界普遍认为2014年反腐力度前所未有，使中共的反腐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的反腐运动在中共历史上和中国历史上是不是最严厉的呢？中国是否从此进入天下无贪的清廉时代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华盛顿智库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亮先生。夏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是普林斯顿大学学者陈小龙先生，陈先透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节目讨论。陈先您好。
您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可以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
首先呢，想请夏教授用3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2014年的这个反腐运动，然后请您简要的介绍一下为什么您要选这3个关键词。
我想用敲山震虎、八面埋伏、避重就轻这3个词来形容。第一个呢，敲山震虎，我想这个中共反腐它一向是运动式的反腐，选择性的反腐，它不可能把所有的腐败官员都抓出来，所以呢它可能是选择打击某一些领域、某一些部门来影响到那一个领域啊，所以这个敲山震虎有这样一个含义。第二个呢就是八面埋伏，实际上现在很多官员人人自危，过去一天到晚这个花天酒地的高消费场所，现在不敢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事，有的时候上午开完会下午就被抓走了，所以说这个腐败官员现在的这种不安全感比以前更强了，这个八面埋伏你不知道埋伏在哪儿，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已经被纪委盯上了啊。那么避重就轻呢，我要说的是其实相对于中共的这个真实的腐败程度，现在抓出来的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只是冰山上露出来的一点点小尖，所以说我觉得他还是在避讳一些更重要的一些大的贪腐集团，甚至有一些这个大老虎还没有真正开始打，所以我是讲他这个3个一个特征。
好，谢谢夏教授。接下来呢，请陈小龙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刚刚看到呢，就是2014年这个反腐的成果。从中国官媒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成绩斐然啊。那么，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习近平的这个反腐运动呢，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有中共的历史上，是不是最严厉的呢？
我想从3个角度去比较。第一个是和中国的历代王朝比；第二是和中共建政的65年比；第三个是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中其他共产党国家比。我想，无论是从哪个3个方面来看，就是历代王朝、共产党其他国家和中共产党建政的前65年，这今年2014年的反腐应该讲是力度最大，波及范围最大的。看起来呢，这是个好事儿，但是不然，为什么呢？要仔细分析一下的话，为什么其他共产党国家没有中国这么多腐败？中国前65年当中的腐败没有现在显示的这么严重，也其中有个要害问题，中国政府从来就不愿意谈的，那就是本来共产党建立政权以后，他是通过革命把老百姓的财产全部共产到了他自己的政府手里头，公有化了。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是公有财产，官员可以随意的支配，但是官员毕竟不能够把公有财产就私有化到兜里头去，所以这就是共产党的统治本来没有那么大的机会全面腐败。我们看到前苏联统治70年， 他的官员也有各种特权，有各种腐败，但是绝没有腐败到今天中国官员这个程度。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出现这么大的腐败？要害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持统治，他把共产党的这个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呢转化成了资本主义经济，通过把公有财产私有化到权贵集团兜里头完成的这个过程。那么这样一来，原来在共产党统治下享有各种特权的权贵阶层、各种官员就都可以上下其手了，因为全整个国家的公有财产现在都成了他们瓜分的对象。所以是这个制度造就了这么一块可以几乎讲是无限度腐败的一个土壤，这就是今天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老虎的原因。
再让我插一句，就是从中国历史上来看，有过一些像朱元璋啊，像雍正皇帝啊，都有过这个下狠手来惩治腐败的这样一个过去。但是呢，你想每一届这个王朝他惩治过以后，那个腐败他根绝了吗？没有，有的时候还越演越烈。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制度本身它存在的根本的缺陷，才会使腐败屡治不绝。
程小龙先生，我们每次很多中国的政坛观察者呢，每次谈到中国2013年开始这个政坛地震的时候呢，总会提到2013年3月18号，也就是令计划的儿子令谷在一场车祸中去世。那么从此呢，掀开了中国政坛的一个大地震。那您觉得中共在发现和打击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这些腐败，是一种必然的措施呢，还是一种偶然原因而暴露出来的呢？
我想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可以把它通俗一点理解成这样，就是说这个武松去打虎的时候是逮着碰到哪个老虎就把哪个老虎打掉，还是说满山遍野都是老虎他挑其中几只打？我想大概是后一种情况，挑几只打。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刚才夏一郎先生也提到，中国的老虎忒多了。广是这个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离岸金融报告就提供了大批的老虎。那么武松打了没有呢？没有，他把那个老虎全部放走了，他挑了一些老虎来打。而且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打老虎这个过程往往是先通过舆论，甚至通过海外媒体放风，某某某可能遇到问题了，遮遮掩掩的暗示一下，然后呢这个造了舆论之后开始这个对他的家属进行监控，然后从家属亲属外围开始搜集材料，最后用家属亲信们交代的材料作为证据去打这些老虎。那么为什么他会挑像徐才厚、这个周永康、令计划这样大老虎而不是别的老虎？因为我们也知道不见得这现在打的几只老虎就是最大的。我们就知道现在这个海外媒体播放的这个介绍的关于中国高层官员他们的贪腐情形那是很严重的，有很多这个资料现在都在海外媒体上是完全曝光的，但是相当一部分老虎都没事，就是武松打虎实际上是保护了一大部分老虎。为什么他打一部分老虎保护剩下的老虎？我觉得需要仔细去看一下这个习近平打虎的这个路线图，就是说他这个打虎其实是围绕着四个大系统在打，一个是军，一个是警，一个是特，还有一个这个叫秘书系统，用清朝的话讲叫上书房。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呢，实际上这个秘书班子各个政府部门包括中央办公厅这么一些个秘书班子，实际上它的功能可以架空最高领导人。
其实小龙兄讲的这个呢，就是说他这个反腐呢为什么会有选择性的，而且呢他这个重点的部门他这样打完了以后，这些官员的这个留下的职位就可以由自己的心腹、由自己新提拔上的人来去填补，所以他本身也是巩固权力来强化他这样一个集权的这样一个做法。刚才讲到还有一些部分大老虎都放弃不管，不去打他，不去碰他，甚至达成了某种默契，据说江泽民家族不能碰啊，李鹏家族不能碰等等啊。那么这些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些既成的事实，就是贪腐大家都知道，但是他又不去碰他， 就是说这些人因为他们已经下台了，在权力上没有形成实际的争斗，但实际上也不完全是这样的，因为他们还有第二代呢。李鹏虽然退休了，但他女儿和儿子还占据了很多的资源和地位，而且还很嚣张。所以对李鹏家族的这种腐败，我觉得我们海内外都要这个大家一定要呼吁，就是说你要真打老虎的话，你先从李鹏家族开刀，下一个是不是就是江泽民家族，是不是曾庆红家族？那么这样一个一个搞下去，那老百姓才能相信你是真打老虎。
嗯，
你现在打了半天，有人说打的都是平民的，没有这种这个
就是所谓的绿老虎，大家说就是草根的老虎，
草根老虎、
是绿老虎，
对，没有这种
红老虎还没有
世袭的很丰厚的这个官府背景的。
嗯，不，我想请夏教授，你刚才也自己提到，就是说其实他还是有权力斗争的一个因素在里面啊。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打下来的老虎有打到洗礼班子自己的人吗？
这个好像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迹象，因为他自己班子的人还正在为他们提供服务呢。如果现在就把他们打了，那这个事情就干不成了。所以一般来讲呢，都是打前朝啊，就是说如果形成这样一个规矩也不错。过去 CCTV 四频道经常报那个陈水扁的贪腐，我想这个频道如果要是讲那么花那么多的时间来报这个台湾的贪腐，将来是不是也可以报大陆下台的官员啊？已经失去权势了，你应该接一接，应该没有问题。我想四频道将来可以专门做这样的事儿。
夏教授，您觉得2014年这个反腐跟以前的，就是比如2013年、2012年这个反腐有相比，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特点呢？
一个就是级别好像是越来越高，而且所处的部门都很关键。习近平上台也就是2年左右的时间，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边，他应该说要忙很多的事情，所以这个王岐山布置的这样一个打腐啊，这个打贪的这个活动呢，应该说他也是一步一步的进行的，应该说速度效率还不错啊。有的人说，那为什么有的人拖得那么长？你比如像周永康的这个案件拖那么久，其实薄熙来的也拖了一段时间，因为对这样的一些特别重大的影响的这些官员，他们还是很小心的。因为他小心的不是说怕弄错，因为这些贪腐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恰恰他要小心的是不要把贪腐的实质讲得太多，不要把那个严重程度讲得让海内外都感到很震惊，甚至影响到对这个共产党执政的这种信心和合法性的这种支持。所以他很小心，他哪些可以告诉公众的，哪些不可以告诉的，所以往往是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你比如薄熙来案审的时候，后来很狗血很八卦，说连薄熙来都扯什么他老婆跟这个王立军什么什么关系，都是根本就不是讲他那个贪腐的实质的内容啊。
好，陈小阳先生，我们看到呢，从宁计划开始接受调查开始呢，我们就看到中共官媒呢推出了一系列的文章，就是批这个接党营私，并且敲打山头主义和帮派主义，并且明确提出说党内不许拉帮接派。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2014年这个中共的反腐呢，和中共党内的拉帮接派到底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这里面有很密切的联系，就是这个前天去。12月29号，实际上是昨天，中央政治局开会，这个会上习近平有一通训话，讲得非常严厉，就是党内不许有山头主义，不许拉帮结派。那么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谈党内有拉帮结派，党内有山头，这已经有好多年不谈了。我记得大概在高岗时候，1954年的时候，高岗事件发生时候，中共谈过这个问题，以后就再没谈过，因为都是老毛一个人的天下。在老邓陈云他们当家的时候，也没有人谈山头。为什么现在出来这个山头问题了？为什么习近平感到了山头的威胁？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解读习近平打虎路线图的关键。如果去回顾或分析一下共产党国家的历史，可以看到呢，共产党国家实际上只有两种统治模式，一种是这个最高领袖君临天下，乾纲独断，那就是像斯大林、毛泽东，那是他们是一言九鼎，想杀谁就杀谁，这没有什么党内民主可言了。那么第二种模式呢，就是大权旁落，这个比较典型是胡锦涛和勃列日涅夫。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最高领导人自己比较柔弱，然后也不愿意去抓权。那么共产党本来是个高度集权的体制，如果他不集到最高领导人手里，他就集到了这些国家的最重要的要害部门手里，像军警特还有秘书班子等等。那么这些部门每个部门都慢慢成了山头， 而又有了经济上的种种的贪腐做垫底，所以对他们来讲，如果习近平要动山头，不仅仅是说对他们个人而言是要这个掉脑袋的事儿，而且呢会涉及到这个山头的一大批人的这个安危。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实际上中国开始反贪和高层权力斗争几乎是完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就是习近平也是通过这个过程才发现他的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其实并不牢靠，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几个要害的系统，刚才我提到的军警特和秘书系统，这几个系统没有一个系统是他真正能指挥得动的，也没有一个系统让他省心，这些系统很可能都随时在拆他的台，甚至动摇他的统治。所以习近平选择打老虎，其实是以反贪为名，用反贪做包装，重点的目标是要重建他的个人权威，重新把权力夺过来。所以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中国这次打大老虎打绿老虎就是习近平的夺权斗争。那么到现在为止，夺权斗争呢到底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并不等于说夺完权的权力在习近平一个人手里之后，中国就从此平安无事了。
嗯，好，谢谢陈先生。夏教授有补充是吗？
对，这个其实中共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这个断过山头主义的帮派体系。你看这个从所谓这个红一方面军啊，林彪是属于毛泽东的嫡系，后来这个无论是十大元帅还是十大将还是55个上将，它里边这个体系这个很有讲究的，每个哪个根据地哪个方面军的，它这个一直是不一样的。那你说这个高刚那个事件说是打三头，其实那高刚到底算谁的人啊？高刚原来算毛泽东的人，其实啊，那你再看看这个文革期间，他也还是有一些帮派体系的啊。那个四人帮那就不说了，到后来呢，你像江泽民，这大家都称为上海帮，对吧？然后共青帮是胡锦涛这个集团，所以帮派一直存在的，对吧？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大家讲的就是说几个体系了，一个是太子党体系，一个是共青帮啊。那共青帮现在势力越来越弱了，李克强这个总理位置都很难保，对吧？那现在这个红二代这个势力，就是太子党的势力越来越强，是吧？这个其实太子党呢，他这个势力越来越强里边，他其实又划分了啊，有一些呢，这个太子党他是根正苗红的，还有一些呢，说是太子党称不上，因为级别比较低，父辈的那个级别不高，因为大的级别高的都死掉了嘛，然后下面的这个越来越少，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就像令计划这样的，也是被看作是草根的，因为他的父亲原来是13级干部，但是他还是被看作草根上来的这种。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太子党有一个普遍的情绪，说江山是老子们打下来的，就是说这个自己的祖辈打下来的，你们这些草根的凭什么发大财，搞了那么多好处？尤其对江泽民、李鹏集团就感到不满意，因为你们这个父辈并没有那么显赫嘛，我们父辈比你们显赫的多，但是呢，这些年来这十几二十年来，谁发了大财？是李鹏、江泽民这种家族发了大财，所以现在还有一些这个红二代、太子党他们在抱怨。说他们都是很清贫，那现在呢？随着习近平掌权之后，这波人开始清算了。说这个原来都是你们这些都是用人管家，掌握了这个窃取了权力。现在是我们这些根正苗红的人回来了。所以其实他们把这个障碍全部肃清之后，真正的贪腐啊，现在还没有全面展开。我相信以后的贪腐比现在还要严重。
嗯，好，谢谢夏教授的分析。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回顾2014年的反腐运动。欢迎您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发言，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安徽的王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安徽的王先生，您好。
你好，主任你好。我说一下。我觉得还是那个侯二代治的好，那个为什么呢？一党专政好，因为侯二代有胆识、有魄力，能够有胆量子打这老虎。如果不是侯二代这个执政，他没这个胆量，就打这个老虎。我觉得，就是这个江泽民也好，李鹏也好，把暗地里钱交给国库，就不要公开也可以了，因为他们的钱太多了，我就这样说的。
好，谢谢安徽的王先生。接下来请广东的潘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广东的潘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说一下，什么是打虎拍人呢？都是为了保党，为了集权， 保全保自己，为了榜官继续在神州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目前呢、啊、我最迫切关心的是中国人的底线呢、啊、到底在哪里。如果承认自己啊是猪是狗，我感觉中国还有点失望。最怕是中国人没有了底线，因为啊有人呢为了自己啊自入党啊能杀兄杀父亲。60年代的时候啊20几千万都没有人反抗，民族的堕落。我想问两位专家啊，这个中国人的底线呢、啊、到底在哪里啊？
好的，谢谢广东的潘先生，我们稍后再请我们的嘉宾来回应一下。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你好。
嗯，
毛泽东早就说过党内不派千奇百怪，因为中国没有反对党，是吧？党内出现一些派别是正常的。问题就是说怎么解决这个党内这个宗派问题，在过去没很长时间20几年没提过了，所以现在突然习近平提出来，我说人们深思就是反腐败和宗派主义是不是搅和在一起，是吧？是就希望党内发扬民主，把那些政治派别啊，是吧，公开的把它暴露出来，省着那个中国老百姓认为反腐败是老虎的问题呢，还是宗派主义的权力之争呢？把它公开于全国人民呢，就能知道是反腐败，而不是党内的宗派斗争。谢谢。
嗯，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最后，请山西的平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平先生您好。
哎，好，你好。
嗯，
哎，你好。我看，中国这，反腐败只住一两个大老虎。仍然叫百姓啊，原先说过还是高兴不起来。嗯，还是这啥，你看中国现在那个大学教授包括政治的精英，他们铁饭碗不吃，敢说真话，这我感觉到值得我学习，我怎么值得好多人学习。再一个就是他这个制度不出啊，他大反腐败反这个老虎是跟他意见不同，他给人抓出来。哦，那你我认为老百姓更加遭殃。
嗯，好，谢谢。
只能说他更加杜撰。
好，谢谢陕西的平先生。我们刚刚看到4位观众和听众呢，都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啊。我们相信这也是中国老百姓的一些比较普遍的一些看法。我们想请程小龙先生来给我们回应一下广东的潘先生的问题。他说：“中国人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这个正好和我们这次谈论的这个反腐败运动提出来一个底线有关。中国政府现在提出来要以廉为荣，以贪为耻。这个话本身没有错，但是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中国共产党其实它是有两套价值系统的，对一般干部的要求和对红二代要求是两码事儿。这个对一般干部，他确实表面上是讲共产党员是大公无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献身，不谋求个人利益的。现在他还是这么讲，刚才讲的这个以贪为耻以廉为荣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这是一套。当然另外还有一套，那就是以特权赏功恩荫子弟，这是封建的一套，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后就已经制度化了。所谓特权赏功，就是说你帮共产党夺权的时候立下了个功劳，那么好，我赏你特权。这个做法和满清的对八旗的奖赏，还有这个明朝对贵族的奖赏是一回事。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恩荫子弟。恩荫指的是在清朝的时候，这个高官的子弟可以免考试而这个直接进入所谓的进士的考试，然后可以当官。那么现在这早在文革时候中国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当中国红一代们的儿女们成长到了能工作的时候，到了中学以上的岁数，他们的这个恩荫就开始了。最早的文化革命时候，军队干部的子弟绝大部分都当了兵了，所以军队大院，北京有几十个军队大院，你要去问一下那里面有几个军队大院的子弟当插队知青去，没有，基本上全当了兵了。这就是当时中国这个解放以后建立的所谓的恩荫制度的开始。这以后到了陈云邓小平时代，那么陈云就特别在意怎么样把他自己家的儿子栽培成接班人，所以 恩英和接班人这两个词儿是从来就挂钩的，所以在中国的红二代心目中，这个接班人是天经地义的合法的，这江山就该传他们手里去。但是从来没有人质疑过这个恩英的做法，这个特权赏功的做法是不是就是腐败的根源，是腐败的价值观。我的看法是正好这就是今天中国腐败的根源。
嗯，谢教授。
因为有了这样一种价值观在那里，而且成为制度化的，所以对红二代来讲，他不一定要成为最大的巨富，他可能能力不够很窝囊，但是他可以凭着他父辈的地位权力开一个公司捞一笔钱。比方我们看到薄熙来的几个兄弟，那都是非常富有的，真是他们个人能耐有多大吗？不见得。
关于底线问题呢，我想说这个，首先什么是底线？其实普世价值就是底线。其实那个法治啊，你比如包括共产党自己过去说的那个，你至少在彭真时期，彭真还说过什么呢？就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能不能实现，他还提过这种话。而现在呢，就完全没有底线了。现在不要说这个执政没有底线，连这个社会伦理道德知识分子的底线都没有了啊！现在你看看这个替中共帮腔的跳出来，这个连最基本的政治学的理念都没有的那种反人类的、反宪政的、反文明的这种言论越来越多，而且很多都是大学教授、博导们来说的。所以说，这个没有底线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是13亿人都要思考的问题。如果大家都没有底线，这个民族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那这个你现表面上看起来，你现在就是说放弃底线，迎合这些当权者，你个人能够得到荣华富贵，但是你得到的是一种什么？是大家的鄙视，是在历史上的一种污名。如果大家没有这样一个共识的话，那这个民族就没有什么可治之药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是提得非常好，是十几亿人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嗯，我们最后时间不多了，请程晓龙先生和夏教授呢一会儿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说您的观点是什么？就是经过2014年这场反腐运动以后，中国是否进入了一个非常清廉的一个时代？先请程晓龙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
现在的官员们只是把目前的反腐当作特殊时期。我讲笑话，最近有个作家冯骥才到地方上去，然后地方干部跟他讲，现在特殊时期，特殊时期啊，对不住了，意思是我们不能够太多的好菜好酒招待，就捡漏从简了。这个特殊时期四个字就说明中国能可能通过这次反腐这个变得清廉吗？那各级官员都认为我们躲过这阵风就行了。
嗯，
所以不过是特殊时期而已。
嗯，好，夏教授意见呢？
这个我觉得是一阵风似的。虽然这一阵风刮得比较强，其实在80年代，我记得当时我大学刚毕业，在政府部门工作。当时胡耀邦做总书记，他提出了就是说要节俭。节俭怎么节俭呢？说四菜一汤。四菜一汤听起来很节俭啊，但你知道官员们是怎么对付的吗？你不是四菜吗？那我就把很多种菜集中在一起，那算一个菜。然后那个汤呢，你想想过去胡适喜欢的那个一品锅，那是一层鱼，一层肉，一层菜，一层豆腐什么的，他码多少层，是不是？所以说他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说这个规定不能够突破，他用想别的办法来对付。所以说这个现在即使没有到公开的那种消费场所去消费，有的是在所谓的单位食堂，单位食堂装修的豪华程度比那个高级宾馆还要好。然后他那个菜肴，然后他那个特级厨师，那可能不比外面任何一家饭店差，所以呢，他只是用一种听起来在自己单位食堂吃饭，但实际上掩盖了这样一个腐败的实质。
嗯，好的，时间关系，关于2014年反腐对中国的政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的讨论呢，就只能告一段落了。我们有很多的观众和听众在线上等待，请您守在第二个话题讨论，我们将讨论一下反腐对中国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